感谢主。
生命是一桩奥秘，我们人的生命从神而来，这是一桩奥秘。然后我们的始祖犯了罪，神要来救赎我们。如果我们要明白生命的奥秘，就必须要从神得知，因为生命是从神而来，而神是肉眼看不见的神，他的声音一般人也很难听见。那我们怎么认识神？感谢主，我们现在蒙了怜悯，我们知道神命定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历史中有一些个人跟神相交的实在的经历。我们读过创世纪，我们知道那个起源，创世纪讲到很多的起源，甚至讲到属灵生命的起源、肉身生命的起源、大自然的起源。神，这位神，他的智慧高深莫测，我们的神按着他心中的智慧跟安排，他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民族这些先祖，他们跟神相交的实在的经验，还有历史事件，让真理蕴含在其中。弟兄姊妹，我越来越有负担，求恳求神把一个爱读圣经的欣赏给我们，不仅是读圣经的一些字句，求真理的圣灵、启示的灵高抹这些话，让我们明白神借着这些记载要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明白真理，因为真理是根基。如果我们不行真理，圣灵不会赐给我们的。神借着先祖们个人与神相交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些真理，也借着以色列历史的事件把真理蕴含在其中，甚至预先宣告将来会发生的事，这些我们都知道。那如果我们好好的读圣经，我们就会有得救的智慧。看到许多人因为没有得救的智慧，吃了许多的亏，实在叫人感到很惋惜。我举个例子，我们看创世纪，创世纪，等一下，在还没有讲这个之前，或者讲完这个，我再跟你们说哈。在创世纪第十七章，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七章十五节到十九节，特别注意十七节哈，十五节到十九节。好，我们一起读。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 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19节，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加拉太书第4章28节，我们不要看，谨慎帮我们打出来。创世纪不要遮起来，我们等一下要讲哈。加拉太书第4章28节，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一定要从神领受。第4章28节，我们一起读。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根据神的话，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成为我们信心的祖宗？他相信神是使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亚伯拉罕自己经验到，他为什么相信？亚伯拉罕经过很长久的试验，他凭着信心跟忍耐成了应许。那我们从圣经看到，当时神要给亚伯拉罕一个后裔，亚伯拉罕以为以实玛利就是了，神说不是，要从撒拉。亚伯拉罕讲一句话，撒拉都90岁了还能生养吗？我都100岁了。因为撒拉那个时候没有月经了，不能生育了。那我们知道，按照自然现象，一个健康的受精卵才会孕育出胎儿，所以这个是简直是超越自然现象，一般人信不来的。可是神说，不然，19节，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神说，就是神的应许。神说，神说跟我们人说不一样。神说，不然你的妻子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这件事后来有没有应验？应验了。所以亚伯拉罕经验了神是死无变有的神。他为什么能够做耶稣基督的祖先？耶稣是怎么来的？马太福音第1章18节说，玛利亚没有结婚，他也不是有一个一般自然现象的受精卵孕育胎儿，他是圣灵使他受孕，也是超自然的现象。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所以因为亚伯拉罕他信，经验了，借着经验证明了他的信心，他就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就这一点以后呢，以后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献了，那个过程一定有挣扎，他最终顺服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好不好？创世纪22章，我们都耳熟能详，但是我们要求神开我们的心窍。创世纪22章，这个地方我要特别讲一个点，弟兄姊妹要留意听哈。22章从12节到14节，我们一起读。天使说，创世纪22章12到14节，天使说，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是一个历史的史实。以前我们读的时候，我早期读的声音说，神不是无所不知吗？他怎么会不知道亚伯拉罕敬不敬畏神？何必多此一举？神知道。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玄妙的事，我们有智慧的心要留意。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赋予人自由意志，神造我们人不是机器人。有人说神造我们，让我们都爱他就好了，干嘛那么麻烦？神是爱，他要人对他的爱是自动自发的。你看雅各指着羚羊跟母鹿说，不要惊动我所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神要的爱不是要神勉强他，你要爱我啊，人就爱他，不是这样。神要人呢心被恩感，那么自动自发的来爱他，所以神赋予人自由意志。在亚伯拉罕这一方面，神 test 他，神试验他。亚伯拉罕是有失败的可能的，神知道他敬畏神，可是神人要经过测试才会认识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才会起变化。所以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是为什么？亚伯拉罕经过测试，他真的把他愿意把神摆第一，把神所赐给他的照着神所喜悦的在线上，他把这一份心很实际的经过测试，就这样顺服神了。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就开广了。弟兄姊妹，我们对真理的开启是这样来的，我们进入耶稣的实质是这样来的。只有信靠顺服，圣灵是赐给信靠顺服的，只有圣灵能够来变化我们内在的生命。所以亚伯拉罕呢，他当时呢就看到天使拦阻他，亚伯拉罕看到，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这一幕告诉我们什么？那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耶稣，我们刚唱那个诗歌，耶稣的头戴荆棘冠冕，是不是有很像的一个 image 在那边？一只公羊被扣在那里，神预备让亚伯拉罕去把它取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本来是他的儿子要献上的，他也好像把儿子献上，但是属灵上是真的把儿子献上。可是在 physical 的这个事的层次里面，神让耶稣基督自己来代替。这个是不是预告了将来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的主头戴荆棘冠替我们死。如果我们在肉身就这样死了，我们就没戏唱了，对不对？就死了就死了。但是在属灵的层次上，我们好像跟耶稣同死了，可是耶稣自己的身体为我们献上。这就是借着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 预告了耶稣基督要来上十字架这一件事。那我要特别提的就是十四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是耶和华必预备。很多人用这句话耶和华以勒，我们很容易就把神的一句话就这样拿来用啊，米大当嫁啊，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好像神会给你预备一个如意郎君，一个男的很爱主啊，想要有一个好的妻子啊，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神的山上有预备，似乎好像可以这样用。可是这句话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最初是什么？就是一件伟大的很严肃的事，就是人的罪，神预备了一位神的羔羊，在神那里有预备，在神的圣山上，神预备了神的羔羊，要为所有愿意转离过犯，愿意远离过犯，愿意不在最终打滚的人预备救赎。所以以后我们这个耶和华以勒，我们不要随便乱用。好，耶稣基督是神为世人所预备的，在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有救赎，是为世上凡愿意远离过犯，愿意来转从神的人，有了一个伟大的救赎，神预备了这一件事，永不改变。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要谨慎，要谨慎一件事，不要让别人用他的理学或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把你们掳去。我们的思想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一些抉择。他第九到第十二节这段话非常重要，这是神预备的，神为世人预备的，就是耶和华以勒啊，这是真正的耶和华以勒。好，九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这是耶和华以勒，神为每个人预备的，为每个有心人预备的。我们要得福，真正的得福，第一就是得着主，然后在主的带领之中顺服他，我们就承受了各样的福。我们那个次序就是得着主，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我们也会按着时候领受了神的丰盛，按着时候我们的生命被神调理，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是圣灵来给我们行割礼，借着圣灵致死我们的肉体，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一些事的发生就是因为我们信，我们接受，我们接受，接受真理，接受神为我们命定的真理，神的道路，神的预备。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第 第四章十七节。啊，等一下，在看这个之前，我们先看雅各书，刚刚我读过的雅各书第四章，我再强调一下哈，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说不是说耶和华喜乐吗？神喜欢让我们享受各诸般的福分，但是呢，那个次序需要是哥罗西书第二章那个次序。那这样子确定耶和华山上有预备，好，不然呢？雅各书第四章第二、第三节，我们读：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为什么会杀害嫉妒斗殴征战？因为要抢，要抢自己所要的好处。世人看也许是权力，也许是名利，也许是被人的肯定，好，那因着这样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有时候你们求了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就是偏行己路的求，不是合神心意的求，那就是妄求，要浪费在你的宴乐中。所以耶和华喜乐一定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就确保神会有预备。好，好，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我们从十七节读到二十四节。好，我们一起读：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这段话我们常常读哈，我要提出来的一个点就是十七节，按着亚伯拉罕自己个人主观的经历，他是先经历了神是死无变有，生以撒，以后他再把以撒献上，好像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孩子。可是圣经这边记载是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亚伯拉罕有信心，如果我们步着他的脚中也来信从神，以信为本，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孩子，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可以跟他一同得福。我就说，主，为什么你这边为什么不写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读到圣经，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他为什么不先讲说，他所信的是那叫那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我的一个领受是，十字架是一个起头。我们原神，我们原来跟神是没有关系的。我记得我看那个十诫吧，好像看十诫哈，是十诫还是另外一部？就是看到那个不是十诫，是那个叫做什么？有另外一部影片。冰汉是，就是他的妈妈跟妹妹被关在山里，然后就得了大麻风。好，那这个人很恨，因为他的妈妈跟妹妹家破人亡，妈妈跟妹妹又得了大麻风，他很恨。那他的女朋友呢，因为已经有接受耶稣的感召，然后就带他去听耶稣讲道。啊，他听讲到的时候，当然这个是故事啦，但是呢，编的人里面有一些启示在里面。他里面就讲到说，当年耶稣出生去朝见他的博士们，也在那边。好，30多年后，他们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讲一句话：死亡是生命的开始。有人听不懂什么叫做死亡是生命的开始。了解自然现象的是，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不可能有再生。好，那属灵的生命是这样，耶稣基督的死亡是我们这个人新生命的开始。如果没有十字架的救恩，也许我们到教会去啊，也信耶稣，也去做礼拜，好像也尝到一些好处。好，可是如果我们对十字架的救恩没有实在的领受，我们走不远的，走不远的。那如果我们到了教会以后，我们真的对真理的领受，那个十字架的救恩是一个根基。十字架的救恩除掉所有的拦阻，可以让我来到父的面前，领受神的连续跟诸般的智慧。因着有十字架，我的过犯得除，我的罪孽跟耶稣同定十字架，领受到复活。所以使死人复活，我觉得对我们这些信徒来讲是第一个首要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位神的羔羊为我钉十字架，这一件事一开始使我接受了，我就可以得了耶稣做我的生命，继续我要继续跟主同钉十字架，放下我的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那个意思就是向着耶稣基督放下自己的意愿，以天父的心意为心意，继续的跟随，我们的生命就继续的在长大，继续的在晋升。好，所以感谢主，我求主帮助我们，开启我们，要进入这个。我们当时成为罪人，并不是我们很恶才成为罪人。我们当时是因为不认识十字架，我们是一个有罪性的人，很自然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层次里边，在那边走自己的路。也许在别人看来我们还是有不错的表现，可是那个还是挤呀，还是没有走在神的路上，所以你就领受不到神啊。可是当我们蒙了怜悯，蒙了开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不是想当然耳的说，哦，我要当一个义人，所以不好的事我不要做，啊，我觉得好的事我不要做。 神的意念跟我们的意念不一定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读这个圣经，我们才会知道神向着我们的意念是什么。神有一些做法是跟我们世人的做法不一样，比如说我们遇到糟糕的事，我们还在那边感谢神，没有信主的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奇怪，对不对？那为什么我能感谢神？因着对神有所认识。好，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开端，也是继续我们要持定的一条路。那弟兄姊妹，这个地方讲凭着应许，是凭着应许，在第二十节，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神说话不会不算话的，所以我们要来领受神的话。神怎么说？神关于我们生命的某一件事，神怎么说？关于一种生命现象，神的道路是什么？神的法则是什么？神要我怎么样来跟随他？弟兄姊妹，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被带进神的荣耀里。刚刚我们唱51首的时候，有一句话哈，就是51首里边有一句话，他说，沁我言语，解我口，如何称谢恩友？为我舍己而致命，为我宝血清流。耶稣为我这样舍了，所以我可以得神的生命做我的生命，我可以成为神家的人。他说，我愿永远属恩主，靠主不变恩典。我愿永远属恩主，靠主不变恩典。神的恩典不改变的。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到如今都是凭着恩典得救的。我们不过是个罪人，蒙主恩，靠着主的恩典得救。神的恩典是不改变的。那我很喜欢看《荒漠甘泉》，因为我没有基督教的背景，我觉得我的对神的认识的那种不够雄厚，所以我需要先圣先贤他们从神所领受的啊，然后来帮助我。那我读到一些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想跟弟兄姊妹一起的勉励。好，如果每个人都有荒漠甘泉，好，你们可以回家再看哈，在6月1号。在6月1号，我读给你们听哈。为什么你要挂虑呢？他这边讲，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的安息才得舒畅。如果你听了觉得这个话对你有提醒，你可以写下来，你回家可以再看《荒漠甘泉》哈。为什么你要挂虑呢？你的挂虑有什么用处呢？你现在好似一艘大船上的乘客，你不会驾驶，就是船主主耶稣把你放在舵边，你也不会把舵，你连桨帆卷起来也不会。为什么你要担心，好像你是船主舵工一般呢？哦，安息吧，主耶稣是船主。你看见波浪翻腾，船身颠簸，就以为船主不在船上吗？不，他始终在，并且负责到底。信他，不要怕，愿你平安。这是司布真写的。司布真跟他的师母一辈子经过许多苦难， 他很有经验、哦、那下面的一段是盖恩夫人。盖恩夫人这个人呢，很多人就认为他经历到主的实质，他的生命满了主的荣耀、哦、他是一个内行人，他讲这样的话，他说我恳求你，恳求读者不要给沮丧留地步，沮丧使你的心收缩枯萎，以致不能接受恩典。我读到这一句话，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神的恩典，神要扶助人要拯救人的恩典永远不改变。但是我们经历一些人生的事，不一定都是顺境，有时候要会有逆境，我们要逆势运转，在逆境中要好像要逆着潮流往上，很艰辛。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会叫我们很挫败。好，那甘夫人这样说，我恳求你不要给沮丧留地步，沮丧使你的心收缩枯萎，以致不能接受恩典。你不能接受恩典，你就没有办法蒙恩得救。所以千万不要沮丧，不要被这种感觉抓住，因为他这个沮丧把事情扩大，又描上凶险的颜色，使你觉得担子太重太难。请记得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方法都是绝顶智慧的。我阿们这一句话。啊，9月26号跟27号，这边讲到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是凭着信心，不是凭感觉，很重要。我们是凭应许做神的儿女，我们是凭应许进入神更丰盛的恩，是神的话。以赛亚书53章讲到耶稣受苦受难以后，他接着就讲到54章那些没有结婚的、没有丈夫的生儿女更多，那表示什么？那是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要开展。好，那这个是需要不依靠感觉，是神的话。神不要我们凭感觉，己要我们凭感觉，撒旦要我们凭感觉，但是神要我们凭事实，凭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的事实。弟兄姊妹，我们读神的话要把事实读出来，把圣经的那个事实读出来，然后求圣灵借着这些事实，神要告诉我们什么，神要教育我们什么，神要让我们明白他什么法则。神从来不用感觉来吸引我们去信靠他，神也从来不用感觉来鼓励我们去信靠他。那么什么时候神才给我们一些感觉呢？当神看见我们已经能够不凭感觉来信靠他，安息在他的话语信实应许上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一些感觉。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究竟愿意凭依我们的感觉呢，还是凭依神的事实？感觉像海沙般不可靠，神的事实像永久的磐石那般稳固，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信息我们要刻在心板上，因为以后外面的情势可能不是那么如人的意。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我们要把真理刻在心板上，而且要去行真理。 就能够经历到主的实际。好，还有另外一个9月17号，他引用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3章18节。那这一节呢是以利讲的，因为神跟以利说，你都你没有好好的，你知道你的孩子行罪孽，你没有好好的管教你的孩子，所以他们的家要受惩罚。那神跟撒母耳讲，撒母耳不敢讲，以利说你一定要讲。好，后来撒母耳就讲，讲了以后以利就讲这句话，这是出于耶和华，运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是负面的话，可是他也不得不敬畏神。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越来越叫我敬畏神，也越来越叫我的心从神得安慰。什么事？我的神活着，他都看见了，他都听见了。如果神要我解释，我就解释；神不要我解释，人要误会我，要毁谤我，由他们去吧。我只问神，神你要我怎么样？环境是神许可的，但是神都看见了。在天上有一本真确书，不仅生命册，生命册是生命有生命的人才记上生命册，在生命册上名字还可能被神涂抹，因为圣经上有这样的记载。那天上有一本真确书，是根据那个真确书，神要来将来要审判我们。那个真确书里面所记载的，就是真真实实的。神看见了，神听见了，所以这件事叫我更加敬畏神了。我所说，我的心怎么存心，神都看见了；我说过什么话，神都听见了。神说，将来要按着你的闲话来审判你们。什么叫闲话？不必要多说的话就是闲话，毁谤的话更不用说，批评论断的话更不用说，闲话神都不喜欢。当我们越来越按着神写在圣经上的这些话，不是我感觉想不想遵行，是神的话是这样写的，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神是根据他的话来衡量的。所以他看见了，他听见了，这个叫我越来越敬畏神。但是也因为这样，这个叫我越来越心得安慰。当我蒙神悦纳，神啊，将来赏赐的在你，赏赐在你那里，报应也在你那里。神他的旨意没有人可以拦阻。好，他这一篇是这样写，如果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看见神，神就会在我们所看见的事情上替我们着上颜色，也许痛苦并没有挪去，环境并没有改变，但是如果我们确信他的智慧不能错误，他的能力不能失败，他的慈爱不能变更，我们就能在丧失、忧愁、痛苦、失败中像约伯一样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在每一件事情上看见神，能叫我们爱那些伤害我们、烦恼我们的，能叫我们看见他们不过是神所利用的工具，来完成神慈爱智慧的目的，能叫我们完全停止一切的怨言和叹息。所以跟随主其实是很简单的一条路，越过越简单了。 感谢主。最后我们看一处圣经就结束，以赛亚书五十四章，记得五十四章接着五十三章来，五十四章讲到我们属灵的生命，造我们的是我们的丈夫，他的名叫以色列的圣者。我们去默想这件事，你不觉得我们比世界上的一些王子公主更尊贵吗？神这么抬举我们，哈，第十一节，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你看神跟这样的一个人讲话哦，更何况我们不一定像他这么惨，对不对？哦，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应许，我觉得非常宝贵。神以彩色安置我们的石头，刚刚我们读说，我们如果在每件事情上看见神，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让神自己来掌权，来行作万事，他要叫我们的生命涂上色彩，他要用彩色安置我们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我们的根基。你知道那个宝石，红宝石、蓝宝石、红玉，以宝石照我们四围的边界，这些宝石都是经过什么？都是经过锤炼，经过熬炼的。神至终要让我们安稳在这个，神称我们为他的城。我们的四围呢是红宝石造的女墙，耶稣的宝血，耶稣为我们经过世界上宇宙间最大的痛苦，为我们赢得的那个保护，那个分别，那个城墙就是分别。我们如果常常靠耶稣的宝血来洁净，常常浸泡在他的宝血泉里边，让他来圣化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成圣，我们可以被他保守，仇敌不能来侵扰我们的，因为是红宝石做我们的女墙，红玉造我们的城门，宝石造我们四围的边界。当我们这个人被神这样稳稳的建立以后，我们的儿女一定会归回的。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话跟那些正在受熬炼的人鼓励，他们继续信靠神，不要怕，不要让我们的感觉来让我们觉得挫败，而是要看神怎么说。我们是凭应许做儿女，我们是凭神的应许，要效法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因着信跟忍耐承受应许。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将来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是丰丰富富进入他的国。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走这一条路，我们只要祝福，要这个祝福，要那个祝福，都没有要到赐恩的主。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只有赐恩的主可以跟我们进入永恒，其他的一切都不能带去，那我们就全部都是损失，对不对？好，求主帮助我。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我们唱一首诗歌，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送在